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南台湾呢，有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名称叫做橄榄山。它不是直接跟以色列的那橄榄山有什么关系，它是特别被取这个橄榄山的这个名字。那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营地。那这个营地呢，每一年呢，从在寒假跟暑假的时候，学校放假的时候，有无数的学生到那个地方去参加各种不同的聚会，有的是福音性的，有的是造就性的。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就发现说，这一类的聚会有非常大的果效。我们用一个说法说，这个好像不像炒菜，好像什么，好像有人呢、有一个泡菜坛子，如果你把那个白菜放进去放个三天五天的话，那个菜就会腌得非常非常的透彻。所以呢，很多的人到那个营地去呢，就在那个地方三天五天在那个地方参加营会，就在那里被神深深的得着。所以呢那个营地就成为一个很多人所非常非常关注的地方。那么我自己在14岁那一年呢，我也在那个营地当中信主应该来就说在那里当比较确定我的重生跟信主，因为我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那么后来我大概一年会去个从两三次三五次，到后来有的时候一年去个五次到十次，去那里做什么，在那边服侍，在那边帮助。那个时候我们每一年我们的宗派也在那个地方举办聚会，然后我从16岁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参与服侍。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当我在那个营会当中服侍，我在那里担任那个营会的那个主席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从我们宗派别的教会的一个弟兄，那么因为他是一个军人，所以呢他不能够像我们一样常常去到那个营会，但是他在那一次听到教会的营会在那里举办的时候，他就去来探望我们。所以他来探望呢，那我就去接待他，就带他进到那个教会，进到那个营地的那个聚会的会堂。一进去以后他就流泪了，那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流泪他就开始祷告。那等到这个情绪过去了以后，我就问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他，但是呢我就好像表达我的关注。他就告诉我说，多少多少年前，就是在这个会堂，我在这里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他说我永远不忘记那个日子。所以他一进到那个会堂他就开始流泪，他就开始祷告。那这一件事情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自己14岁也在那个地方信主，但是我好像没有他那么强的感受。可能原因是因为我常常去，也可能的原因就说他只是很久才能够去一次。那但是这个给我一个提醒，给我一个感想，就是我们如果我问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时候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我们是不是还记得哪一个时候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状况当中我们是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我们知道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没有错，那这个客观的这个救恩是怎么样主观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是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时候。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们领受这个救恩的？我们是不是还在今天，不管我们信主刚刚受洗刚刚觉知，或者是我们信主已经三年五年十年，我们是不是仍然感受到这个恩典是极其浩大的呢？这是我在开始的时候把这个问题摆在大家的面前。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其他的宗教当中非常少看到，这个特点就是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恩典的宗教，是一个恩典的信仰。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得着的，都是透过神的恩典。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也没有办法为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拯救多增添什么，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白白的恩典。而且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之后，我们是进入，好像罗马书第五章那里第二节所说的，我们是进入所占的这恩典中。也就是说，救恩是一个入门，进入了一个恩典的境况里面，我们仍然 继续不断的领受从神的恩典。所以基督教信仰的特点是一个恩典的信仰，但是我想我们需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断的在神的恩典当中，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忘记我们所领受的是恩典，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忘记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有多么的大。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可能这个感受很强，但是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渐渐的忘记了。我们常常容易忘记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是恩典，我们自己没有能够为这个救拯救增添什么，我们也常常会忘记忽略掉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有多大。这常常使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子常常使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没有意愿，我们也没有能力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弟兄姐妹，现在是感恩节刚刚过的时刻，今天在这一个特别的一个节期里面，我们一起来再来思考恩典这一个主题。我们这段时间在查考出埃及记，在刚开始查考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就提到过，这整个这一季在出埃及记的经文当中，它的焦点是在于我们来查考，而且在查考当中我们来赞叹神大能的救赎作为。这个神大能的救赎作为显明在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的身上，事实上这个神大能的拯救的作为也反映在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看到这一段经过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极大的拯救的作为。在这个拯救的行动当中，我们从出埃及记一开始看起，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他们是原本是为奴的，他们是被奴役的，他们是天天活在极大的痛苦当中的，他们的生命是活在一个极大的威胁当中的。甚至你在出埃及记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到以色列人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断族灭种的危机。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整个的民族，对他们个人来说，他们整个的人生是毫无盼望的。但是神向他们施行了一个拯救，神拣选训练了一个仆人摩西成为他的器皿，让他从埃及出来，让他再回到埃及去，把整个的民族从埃及地当中拯救出来，让他们给他们一个应许之地，是这个应许之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祖先的，给他们一个应许之地，让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让他们成为神的国度，让神向他们显明说他要成为他们的神，神和他们立约。那么这一个拯救的作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作为。那么在这一季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神所要使用的器皿怎么样被神养成。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只看到的是摩西怎么样成为神的器皿来施行这个拯救，我们更看到神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无数拯救的作为。我想关键性的行动在前几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就是说神所谓施行的所谓的十个灾。那么事实上这十个灾的施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重要的意义是向以色列人，向埃及人，也向今天的我们显明这一个宇宙这个世界谁是这个宇宙跟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谁是这个宇宙跟这个世界真正的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你可以看到人类从开始，人类堕落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人堕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拒绝以神为我们的神，人堕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在于拒绝神的主权。人堕落拒绝神的主权，那个背后的动机是人自己想要做自己的神，人觉得自己，人骄傲，人觉得自己了不起，人觉得自己可以做自己的神，因此人拒绝神为他的神。这样的心态不只是亚当夏娃有，这样的心态从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当中从来就没有缺乏过。你可以不断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看到这样的 的状况，特别是当人在一个处境当中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成就的时候，人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人那个想要自己做主做王，人想要自己做神的那个心就出来了。小小到在一个家庭当中，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觉得我们是这个家庭的神。大大到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所看到的例子，最明显的就是很多的国家，无数的国家，古代的现代的无数国家的君王或者是总统，特别是一些大的国家，当这些君王跟这些总统，他们常常想到的是他们是神，他们是神，特别是这些大的国家，埃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个时候在出埃及记的时代，那个时候的地中海是一等一的的埃及在地中海是一等一的文明大国，是一等一的强国。所以法老是谁？法老是太阳神的儿子。法老呢是谁？法老是有无数的人保守，无数的神保守眷顾的。法老觉得他自己是神。中国人不要笑埃及人，中国人也是一样。中国的皇帝叫什么？中国的皇帝叫天子，也是一样。秦始皇当他统一六国以后，他干什么？他求长生不老药。为什么？因为他要当神。我们现在从这个咸阳出土的这个兵马俑，这个意义在哪里？这个意义就在秦始皇要自己做神。后来的历史历代的帝王也是一样，所以这是一样的。那么在埃及跟摩西面对的时候，其实埃及的法老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神，你们的神怎么可以是神？我才是神。所以其实十灾的这些灾难里面一直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显明谁是真神。这也就是前面黄牧师讲到的时候稍微提到过了，所有的灾祸的灵发生都跟埃及人所拜的神有关系。当然他们不会去拜狮子哈，但是那个是皮肤的狮子，但是呢那个也都跟埃及的神有关系。但是在这里我觉得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其中的前九灾从一个角度来讲都是暂时性的，都不具致命性的。你不要以为神在开始的时候就非常严厉的准备怎么样置埃及人于死地，其实前面的九灾都是暂时性的，都是致命性的。尼罗河的水变红，因为埃及人拜尼罗河神，那么尼罗河的水变红就表示说，尼罗河神如果神不允许，尼罗河的水根本不能够供养你们，所以你们所拜的尼罗河的神是远远比不上以色列人所信的那一位独一的真神的。但是那一个尼罗河的，你到今天里面看到尼罗河的水是白的，当然现在有可能有污染了，我不晓得哈，现在的尼罗河的水到底是什么，但是那个尼罗河的水是红的，其实那个都是暂时性的。冰雹的灾害是暂时性的，狮子的灾害是暂时性的，青蛙的灾害是暂时性的，因为神在那当中其实是透过这些灾害告诉他们谁才是这个宇宙当中真正的神。在那个时候并不具备致命性，只是在那当中那个灾难的产生，它的那个功能当中那个教育的程度更强。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我不会说他是一个苛刻的神，我说的是他是一个公义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但是他不是一个没有事情拿着鞭子打人的神。但是第十灾为什么临到呢？第十灾的临到是因为法老先说，法老在第二章后面他告诉摩西的就是说，不要再让我看到你，让我看到你的日子你就死定了。是法老先说，是法老先动了杀机。那么既然法老先动了杀机，当经过了这么多的灾害，你仍然这么高傲，你仍然以为你可以和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对抗，甚至对抗到一个地步，你要使用杀人这样的手段的时候，那最后一灾，致命的一灾就临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第十灾其实它产生的理由是这样子。那么第十灾的状况，我们当然我们也可以稍微有一点了解。第十灾在当中，神说所有投生的要被杀，因为所有的投生的在许多的民族当中，投生的都占有在这个民族当中，在这个家庭里面都占有独特的地位。所以对埃及人来说，所有投生的儿子要被杀，所有投生的牲畜也要被杀。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用一个讲法说，在这当中其实呢，你可以说以色列人也在那一个地上，以色列人在那当中他们所要面对的本来也在其中，本来也没有例外，但是他们却有一个方式可以得到拯救。怎么样的拯救呢？就是当那个灾难要临到之前，他们要杀一只羊，也许是一个家庭杀一只羊，如果这个家庭的人多一点，也许呢，如果没有办法一个家庭吃完的话，几个家庭的人合杀一只羊，然后他们要吃那个羊肉，他们要把那个羊血涂在门楣上。当羊血涂在门楣上的时候，当这个行刑的天使一家一家去执行神的这个审判的时候，行刑的天使看到这个家的门口，那么他看到这个羊血涂在门楣上，他就会越过这个家，不执行这个审判。这是逾越节的由来。所以有人说，提出一个假设性的说法，说如果一个埃及的家庭，如果他们听了这样，他们在过去的九灾当中，他们看到耶和华神是那一位创造万有、掌管宇宙的神，而当这个命令颁布下来以后，如果他们也杀一只羊，如果他们也吃那个羊肉，重要的是如果他们也把羊血涂在门楣上，那么是不是那个天使到了他们家的门口，是不是也过去呢？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后来跟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有一些人，圣经的用法，好，这个中文翻译可能不是非常的，读起来不是很舒服，但是我们了解那个意思就好了。圣经的用法说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得以幸免，他们跟着怎么样，跟着离开。但反过来来讲，如果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呢说，哎呀，杀羊啊，这个什么样的，在这么苦的日子还要杀一只羊，然后呢这个还要这么麻烦，他们就不做了。当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当审判的天使临到，在门楣上没有看到血，这一个家庭仍然投生的仍然需要失去。那么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在这当中神要他们做这样的事情，而透过羊血涂在门楣上，他们就得到了什么？他们就得到了拯救。另外一个你可以在这个节日当中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吃无酵饼。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吃无酵饼呢？我想最简单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没有时间发面了，没有时间发面了。因为呢，他们其实就是这个审判的过程，也是这个拯救的过程经过以后，他马上要离开了，他们要快快的走，没有时间发面了，所以呢，他们要怎么样？他们就是吃无酵饼。那么等到后来我们讲到这个逾越节的条例定下来的时候，他们还要吃苦菜。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发生了的时候，现在是法老来求以色列人走，而且呢是整个埃及人求以色列人走，以色列人就这样子离开了埃及。神的拯救的作为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完成了。那么1000多年后的逾越节，另外一个救恩的行动也在逾越节当中成就了，这就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显示事实上在出埃及时代神所施行的一个拯救的作为，这一个在这个施行拯救作为以后所确定的这个逾越节，除了有3000多年前那一个拯救以色列人直接的意义以外，它还有一个预表，是预表在对出埃及的时代是1000多年后的逾越节，对我们来说是2000年前的逾越节，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更大的救恩领导。这个更大的救恩不只是对以色列人的拯救，这个更大的救恩是对普世人的拯救。这个更大的救恩不只是解决人今世的苦难的拯救，而是解决人永恒终极性问题的拯救。 这一个救恩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这一些罪人可以从那当中得到拯救，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我们本来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是奴仆。以色列人是埃及人的奴隶，在埃及人的奴役之下过着痛苦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普世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也是罪的奴仆，我们也是受罪的奴役，而如今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是必须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是有一个羔羊为了拯救我们而死，因着他的血的缘故，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是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而死，使我们可以逃避刑罚，使我们在信主之后像以色列人一样走上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也一样的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使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一样生命有一个更新跟盼望。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好像在3000多年前神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拯救一样。那么3000多年前发生的那一个拯救被定成为一个节日，在2000年前被所定立的这个拯救发生在哪里呢？就发生在那个逾越节的时候，两个逾越节前后呼应，就彰显了神拯救世人的恩典。那么我们从12章开始到今天13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在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就吩咐他们说，要把那一个他们出埃及的日子定为一个节日，定为一个节日以后每一年都要守节。而且呢，你若可以看到在那里以色列人守节，守逾越节的节日呢，其实不是守一天，应该来讲呢，其实他们是逾越节的日子一天，但是呢后面的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要把这个节日扩大成为另外一个节日叫无酵节。其实这两个节日有时候常常是被放在一起的。那么他们在那里定为一个节日要守节，好像我们刚刚过的美国人要过感恩节一样。那么美国人过感恩节的时候要做一些事情，我礼拜四的时候要在一个地方分享感恩节的由来，我就发现现在美国人怎么过感恩节呢？有几件事。第一个，家庭团聚 Family Reunion。 所以我就说美国的感恩节很像我们的中国人的新年一样。第二个，他们要吃火鸡大餐。其实呢，刚开始的时候美国人过感恩节是禁食祷告，不是像我们现在大吃大喝吃火鸡大餐的。第三个，这个不是特别过节，但这个事情都会发生，旅行塞车，飞机脱班，飞机误点，这是感恩节常发生的。第四个就是看 Macy 的游行，这是感恩节早上发生的。第五个是看什么？看美式足球，这是感恩节的下午。然后最后一个呢，半夜开始，感恩节的半夜开始去 shopping。 这是什么？这是美国人过感恩节的节日。那么以色列人怎么过逾越节呢？我们可以从12章，上个礼拜蔡牧师所讲到的13章，我们看到在那里神所定的守节的规条里面，第一个要吃羊羔，第一个要吃羊羔。那里说要吃羊，而且要吃那个羊肉。那当然这边提到说一家人吃或许多家人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吃羊羔的事情，就想到我们每个月守圣餐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吃的是什么？我们第一个是吃饼，然后说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其实这是有一个什么？这是有一个呼应的。好，然后呢要怎么样？要涂羊血，羊血。第三个要怎么样？要吃无酵饼。无酵饼，我想第一个意思表明的是他们走得非常的匆忙，在那回忆到说他们在那个时候领受神的救恩，非常匆忙的离开。第四个，在后来发展出来他们还吃苦菜。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像我们在中国国内一样，就是我们有很早是要吃什么忆苦思甜饭，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吃苦菜回忆他们所在埃及所受过的苦的日子。 那么这一切的遵守都有它的意义，我们刚才只能简单的讲过。那么神告诉他们说，神告诉摩西，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按这个条例遵守这个节日，要一年一年的守下去，要一代一代的守下去，要一直守下去。那么在这个守节的过程当中，我想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其实他们在这个守节的过程当中，他们透过重演他们蒙神拯救离开埃及的状况，在那当中他们回想到神当初是怎么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么第一代的人可以说，哦，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这样发生。后来的人呢，他们没有真正的经历过那个过程，可是呢，一代一代一代守节的演练，他们就被教育被教导说，当时我们的祖先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是经过这样的状况，而他们所经过的这些事情都怎么样，都有神所拯救的作为在那当中，都有他属灵的含义。所以羊为他们送命，他们离开埃及所显示的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们在埃及是多么的艰苦，这一代一代的向他们显明，这是神的拯救，神的拯救的，而神的拯救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这是以色列人在守节的过程当中，他们回顾，他们回头看神怎么拯救他们。可是他们一代一代一代在那里守节的时候，其实在他们不知道过程当中，他们又不知不觉地传下去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在1000多年后，也就是对我们来说是2000年前，我常在这个时间上面有时候搞不清楚，是对他们来说1000多年后，对我们来说2000年前的救恩。其实这个逾越节的这一个事件，不，其实乃是让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后来可以了解到到底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怎么样的，是怎么一回事，到底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子拯救我们。或者有很多的以色列人不接受不相信，但是保罗在罗马书3章呢说，你们虽然不相信，但是呢事情就是要这样成就，而且也透过这样子让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救恩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这整个节期重要的精神在于他们透过重演神对他们的拯救，回忆神的恩典，也因为这样子他们来数算神的恩典，然后也表明一件事，他们要把这个神对他们拯救的恩典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让整个的民族，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历史都记得他们蒙神拯救的一个极大的恩典，让这一个民族成为一个记得神的恩典的民族，让这个民族成为一个数算神的恩典的民族，让这个民族成为一个感念神的恩典的民族，让这个民族成为一个回报神的恩典的民族。那么弟兄姐妹，这是逾越节也好，出埃及也好，对以色列人的意义。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来思考的是，它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要再一次回过头来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出埃及呢？什么是我们的出埃及？对我们而言，我们的出埃及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其实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所蒙受的恩典是比以色列人出埃及更大的恩典，更浩大的恩典，因为那是神的儿子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他付上了极重大的代价，那就是他的生命，那是比神比以色列人出埃及更大的恩典，因为他不只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圣洁的国度的子民，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更让我们的人生有永生的盼望，不是在我们死后之后才开始，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就经历到那个永生的生命。弟兄姐妹，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的逾越节呢？或者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常常回忆神的恩典呢？我们有没有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常常在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行为当中，我们来回报我们的恩典，回报神对我们的恩典呢？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真是辜负我们的神为我们付上那么大的代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真是神辜负神在付上那样大的代价当中所向我们显明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真是亲见神对我们的爱，那样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那样的爱是那样的浩大，而我们却对他那样的轻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数算，不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很容易放肆，我们就很容易轻忽这个信仰对我们的意义。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思想神的恩典，不只是思想他怎么样拯救世人，更思想他怎么拯救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乃是要拯救世人，耶稣基督的救恩乃是要拯救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少用一个字眼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了我，我们有时候不太去注意到那个个人化的经验。但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拯救世人，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拯救我们当中的人，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拯救像你像我一样的罪人。今天是不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有常常有这样回忆神的恩典的机会？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很多的机会是提醒我们来怎么样，来纪念、思想、数算，也感念神的恩典呢？事实上，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在信仰的节期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在那里提醒我们要来思想神的恩典。只是呢，说不定这个机会每一次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过去了。我们就过去了。其实在教会的活动当中，许多的活动常常是一个我们提醒我们的一个机会。我来提几个在教会当中的聚会跟活动，那是我们提醒我们思想神恩典的机会，也因此让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在有机会参加这样的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让那样的机会白白的过去。每一次有那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就来感念神的恩典。第一个机会是什么呢？第一个机会就是每一个礼拜天早上的主日崇拜。有时候我们也听到有弟兄姐妹讲啊，或讲到说，哎呀，我喜欢到礼拜五的团契啊。那但是呢，礼拜天的崇拜，如果我必须要二选一的话呢，我们就比较喜欢选礼拜五的团契。为什么呢？因为礼拜五的团契比较小，然后呢，大家有好的团契的关系，所以我们喜欢去那里。固然礼拜五的团契扮演了相当你的信仰生活相当重要的功能，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礼拜天的崇拜对我们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星期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为什么我们在旧约，为什么我们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遵守，他们守礼拜六，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守礼拜天呢？因为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断的被提醒，今天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圣日。礼拜天为什么我们在礼拜天聚会，就是因为这一天呢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因此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礼拜天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他为我们复活，因为他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所以让我们在那当中经历到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每一个礼拜天早上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每一次当我们礼拜天早上来到教会之前，你有没有提醒自己说，今天是主复活的圣日，我在那里，我再一次被提醒耶稣基督为我死，为我复活。每一个礼拜天早上当你坐在这里崇拜的时候，你有没有被圣灵提醒说，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很容易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节期，有一些仪式不断的做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让它变成一个习惯，让它变成一个习惯。所以礼拜天该来崇拜， 没办法，非来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孩子喜欢上主日学，喜欢参加儿童播客，所以我们自己非来不可。那来就来吧，然后就坐在那里，就这样子吗？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天都是一个值得我们来思考数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是何等浩大的日子。弟兄姐妹，每一个月有一次，我们要在这里用透过圣餐纪念主的死。在这些仪式当中，我们不断地被提醒，主的身体是为我们而死的。当我们吃主的身体的时候呢，表明的一件事情是他为我们而死，他的死使我们领受新的生命，他的血是为我们而舍的，他透过他的血与我们立约，也洗净我们的罪。弟兄姐妹，每一个月当我们一次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看到长老跟牧师拨开饼或者是分杯的时候，当你领受饼跟杯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被提醒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他血为我们而流。所以我们当每一个月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向在我们当中还没有受洗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慕道的朋友的一个见证，说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我在这里领受他的身体，耶稣基督也为你而死，有一天我希望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领受他的身体跟他的血。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让这些节期白白的过去。第三个，当我们参加洗礼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礼拜天的下午，我们看到许多的人，他们透过他们被按到水里面去，再从被水里面拉出来。如果你看罗马书第六章，他不断的表明一件事情，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是和主同死，他是和主同复活。而我们这些在那里观礼的人，当我们看到这个行动的时候，我们也被提醒说，哦，三年前当我受洗的时候，当我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也是与主同死同复活。十年前当我受洗的时候，我也是与主同死同复活。30年前当我受洗的时候，我也是与主同死同复活。弟兄姐妹，让我们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提醒。有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是发生在特殊的节期的时候，圣诞节，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受难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复活节，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弟兄姐妹，这一些时候，这些教会里面的礼仪，其实都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忘却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让我们去数算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去回忆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弟兄姐妹，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些节日每一次不断的在我们的周围发生，我们渐渐的就习惯了，我们渐渐的觉得没有什么了，我们渐渐的就行礼如仪，我们就渐渐的忘记跟忽略了这些礼仪的意义。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还有一个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你要常常回想思考主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恩典，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把你的得救见证写下来。那当然现在我们每一次受洗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受洗啊，申请这个要受洗的人，我们都要写下得救见证。弟兄姐妹，当我们写这个得救见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非常深刻的认真的回忆思考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它写下来。你写你的得救见证，不是要表达你可以写得多漂亮，你写你的得救见证呢，是要深刻的表达耶稣基督真实的在你身上的作为。你只要把那个作为写下来，然后如果你有机会写下得救的见证，我很盼望你有机会是常常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怎么样，去告诉别人你的得救见证。当你不断的告诉别人你得的得救的见证的时候，你的得救见证不但可能会影响他、改变他，让他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每一次当你诉说你的得救见证的时候，你也同样的怎么样？同样的在激励你自己、提醒你自己说：是啊，我就是从神那里领受这样大的恩典。我记得我在18岁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营会，那个营会。参加这个那个是个门徒训练营会，一开始做的会前的那个的作业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你的得救见证写下来。 把我们把我们的得救见证写下来，常常放在我们的周围，有机会你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在那当中回忆到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弟兄姐妹，除了感念在过去神如何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恩典以外，我们还应该要数算神现在每今天每一天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因为基督教信仰所信的神不是一个只在过去工作的神，基督教信仰所信的神是一个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向我们施恩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所以他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会向我们施恩典，让我们可以在每一天里面活在他的恩典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说没有啊，我没有感到神的作为啊，有时候我们会说没有啊，我没有感到神对我的爱啊。弟兄姊妹，其实不是我们的神没有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留心，我们不留心，我们每天就这样过日子，我们每天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把它放在脑海里面，所以我们就常常觉得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吗？我感受不到啊。神是有恩典的神吗？我感受不到啊。其实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留心，你好好的思考跟体会，你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断地看到神的恩典。有一首我们的赞美诗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我们可以在数算当中可以经历到这样的作为。第一个，我想基本上来讲，在心态上我们要留意，我们要对神的恩典有一个敏锐的心。我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听到我们的祷告会当中，我们祷告会的时候，这个礼拜感恩上过去的那个礼拜感恩节的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就请弟兄姐妹分享恩典。我就听到有人说，当他呢出去玩的时候，爬到很高的山上，发现怎么样，到了在高山的时候呢，呼吸不顺畅，才想到说，哦，原来我们的空气不是白白的得到的。所以他下了山以后就怎么样，他就会体会想到说，原来每一天每一口空气都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为空气向神献上感恩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留心，我们在我们的心态上留意，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常常感受到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忙碌的生活往往会让我们停不下脚步，不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驻足，不容易在那当中回忆过去，评估现在，思索未来，也使我们失去了数算神恩典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养成有默想，有安静，有停留，有驻足的时候，因为这些时候是一个我们停留下来数算思考神的恩典的机会。这一个操练，这一个习惯，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是一个被忽略的事情。因为现代的社会太忙了，现代的社会资讯太多了，现代的社会连声音都太多了，所以呢，我们都已经渐渐的习惯在一个那样的节奏跟步调里。当我们在习惯在那样的节奏跟步调里面的时候，我们很不容易停留下来思考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如果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弟兄姐妹，我建议如果你每天的有灵修生活，在你每一天的灵修生活当中，给你自己一点时间，在灵修当中数算你的需要，在灵修当中数算你的需要，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当你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来经历神怎么回应你的祷告。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找一个本子，把这个本子当作是一个笔记，一个记录，记录神在每一天当中对你的作为。你可以从一件事情开始，你把你每一天在神面前的祷告很简单的写下来，然后呢，当你第二天的时候，第三天的时候，你就回过头来思想说，神有没有回应我在上个礼拜三的祷告呢？其实如果你有机会这样数算，你就发现说，哦，事实上神是回应我的祷告的。神怎么样来听我的祷告，神怎么样来解决我的难题。 那么如果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你发现说神怎么没有回应我的祷告呢，那你就再继续祷告下去。也许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以后，你就发现说，哦，神事实上回应了我的祷告。那么神为什么是三个月之后才回应我的祷告，为什么不是在一个礼拜之后回应我的祷告呢？你会发现说，哦，原来神在三个月回应你的祷告是一个更合适的回应的时机，是一个更大的恩典，比一个礼拜回应你更大的恩典。你可以在那当中透过这样的记录跟数算，你可以了解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在你身上的作为，也因为这样子你会感念神的作为。那么最后你可以在经文里面看到神说，数算回忆数算之后，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报神的恩典，回报神的恩典。这里讲到说，你们投生的原来都该属于我的，原来都该被杀的，那么既然我拯救了你，你们要把你们的投生奉献给神。所以这是回报神的恩典。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盼望数算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恩典，也成为我们家庭的传统。我要用一个事情来做 用一个例子来做结束。我在台湾在校园团契服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服事的需要呢，常常需要搬家。搬家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就是书。因为每一次搬家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书打包装箱，然后呢书又很重，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挑战。所以后来呢就有人哈，发展出一个做法，就是呢不要用那种整个的书架，就是找木工呢做一个一个的组合式的书箱。所以呢你有一个一个的组合式的书箱，你就把书一个一个放在里面，然后呢就到了搬到一个地方，你就把书箱按照你的不同的房子的状况，你就把它叠起来。叠起来以后呢，下一次要搬家了，不用整理书了，一个一个的组合式的书箱拿下来，搬了以后就走。好，那这样就变成方便。所以呢它就成为一个气氛，每一个校园团契的同工都做什么，都做这种组合式的书箱，每隔一段时间就做。所以我在台湾唯一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四十几个书箱跟四十几个书箱上面的书，那因为那是搬不过来的。那我们每一次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找一个基督徒的牧工请他帮忙做，然后每一次请他帮忙做呢，我们就要有人陪他把这些书箱送到不同的人的家里面去。有一次的时候呢，我就陪这个牧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弟兄，他就开车，然后一家一家的送，那我就跟他一起坐车，坐了一个多钟头。我们都是很熟的朋友，我就发现说，哦，你换了一个新的载货的卡车。哦，他就很高兴说，对，我换了一个新的载货的卡车。但是在那个车上，那一个多钟头他不断的讲，他说这个车是主给的，这个车是主的，是主掌握这个方向盘，这个车要服侍主，这个车要给主用。他就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我看到他的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我看到他有一个感恩的心。当他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奉献在神的面前。我们学习数算神的恩典，使我们愿意天天的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学习数算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不单在顺境中看见神的恩典，更在逆境当中凭着信心相信神的恩典。我们数算神的恩典，让我们更有力量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更能够喜乐平安蛮有信心。我们学习数算神的恩典，让我们更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辜负你的恩典，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的圣灵来工作，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回报你的恩典，回应你的恩典，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